မီကန်ပြည်ထောင်စုဝါရှင်တန် DC မြို့တော်ကနေတိုက်ရိုက်ထား
美中领导人举行视频会晤，白宫表示并未取得突破。拜习会试图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台湾问题备受关注。美财长耶伦表示，中国房地产债务危机或影响全球经济。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东时间的周一晚间举行了视频会谈。白宫表示，正如稍早前的预期，这一次的美中峰会没有在任何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稍后我们一同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东时间11月15号晚间以视讯的方式进行了首次面对面会谈。白宫表示，正如稍早前的预期，这一次美中峰会没有在任何重大议题上取得突破。中方将这一次的会谈描述为坦率、建设性、实质性和富有成效。白宫在峰会后发表的新闻稿中说，拜登总统在会谈中强调了美国将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并与盟友和伙伴们一道确保21世纪国际行动准则能推进国际系统的自由、开放和公平。他还表达了对中国在新疆、西藏、香港事务上的做法和更广泛的人权问题的忧虑。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总统强调，美国在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的指导下，继续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称美国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损害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经贸问题。白宫称，拜登敦促中方履行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并希望看到两国贸易官员之间的会谈能取得进展。在新冠疫情的问题上，拜登强调了提高透明度在应对新冠疫情和避免新的灾难性疫情时的重要性。白宫资深官员在总结这次美中首脑峰会时说，两位领导人会谈了三个半小时，比预期时间更久，但并没有在任何重大问题上取得突破。他强调，美方希望通过这次峰会更好和负责任地管控两国竞争，并为避免冲突制定护栏。拜习会结束之后，白宫官员表示，这次的会议包括新疆、西藏、香港等地的人权议题和贸易等话题，都有坦率而且直接的讨论。而如美方预期的一样，在台湾议题上也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习近平在会上称呼拜登为老朋友之后，白宫再度重申，拜登总统并不认为习近平是老朋友。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报道。耀毅。
是的，我们这样在拜习会当中呢，谈到了台湾的议题，有非常多的时间来进行讨论。那么在这边呢，先为大家来带来一个 breaking news， 也就是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的一个多小时呢，拜登总统在新罕布什尔州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呢，他特别谈到了昨天晚上的拜习会。那么记者问到他说，他跟这个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是否有谈到一些进展？那拜登总统说呢，他说我们清楚表明，我们支持台湾法。是这样的，他是独立的，他自己做出决定。那么刚刚记者已经询问了白宫国安会，说拜登总统说所谓的他是独立的，是否指的就是台湾是独立的，或者是自己做出决定，这个他是否指的也是台湾？不过呢，在截稿之前还没有收到国安会的这个回应。那么在说到这个拜习会的内容呢，我们知道刚才您也说到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会议呢，分成了上下两场。那么呢，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则是在这个昨天的晚上呢，在半夜的时候举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告诉记者一些会议的大致内容。 他说呢，即使不能够经过面对面的讨论，但是透过视频的方式啊，是比讲电话多了更多的互动，包括像是人权议题就多次的被提出，而且呢，因为这个视频的方式呢，所以双方可以进行一来一往。反复而且漫长的讨论，那人权议题呢？同时也是拜登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两个人当中存有极大旗舰的这个议题。那白宫的声明当中是说呢，拜登告诉习近平，他关切中国在新疆、西藏、香港等地及更广泛的人权状况。那么在美洲贸易方面呢，拜登则是强调中国遵守第一阶段美洲贸易协议承诺的重要性。那两个人也谈到了伊朗核协议接下来的谈判。那不过，大家所关注的北京冬奥会则是完全没有提到。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也在隔天的上午呢，在这个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个座谈会上，来针对本次的会谈发表讲话。沙利文说呢，中国发展核武器，还有发展包括网络攻击等新兴科技方面呢，拜登总统告诉习近平说，美中之间必须要针对此进行一系列包括领导人与能够做决定的高层官员的战略稳定对话。那么在经济方面呢，沙利文说，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目前正在亚洲与美国的贸易的伙伴们接触，一同来应对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当中的问题，并且共同对抗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陈如刚所说呢，这个资深官员在这个白宫的背景简报会当中说呢，双方透过很多的时间来讨论了台湾的议题，而这是美方本来就已经预期到的。那拜登总统是强调遵守美国的一中政策，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不过呢，双方面并没有达成特地的共识，也没有为台湾的议题设下护栏。那么刚才所说的拜登总统在下午的时候呢，还特别讲的用独立还有他是自己做决定这样的方式来形容他跟习近平在谈到台湾议题上面的这个状况。那么呢，在习会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说，拜登告诉习近平他不支持台独。那背景简报会上的资深官员是回应这一份报道的说法，资深官员说呢，这是美国历年来在不同场合已经多次重申过的，白宫官员也在今年稍早重申过，这不是美国支持的事情，故我认为这不是什么特别新的或不同的事情，这一直都是美国政策的一部分。那国安顾问沙利文说呢，拜登总统在西藏、新疆以及香港问题之外呢，还有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个议题表示了关切，同时呢，也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讨论台湾。我们看一下国安顾问沙利文是怎么说的。
The two leaders spent a good amount of time on the question of Taiwan. And President Biden underscored his commitment to the One China policy, which is gu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three joint communiques, and the six assurances. He also reminded President Xi that he voted fo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as a senator.And so he understands deeply, firsthand, that the act makes clear that any effort to shape Taiwan's future by other than peaceful means is of grave concern to the United States.
那么沙利文说呢，确保台湾海峡的这个和平稳定，对美国的行政当局以及美国的军方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美国将会与中国进行多层面的密集接触，确保护栏的存在，不让竞争演变成为冲突。我们知道，拜登总统另外现在六月的时候呢，曾经公开说过，他跟习近平并非老朋友，两个人之间呢是工作的关系，要公事公办。白宫发言人沙奇在这个拜习会之前的白宫新闻简报上也再度的重申了这一点。不过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在这个拜习会的开场白上就直接说，看看老朋友，感到很高兴。那白宫的副发言人贝茨星期二则是再度的强调，拜登总统并不认为习近平是他的老朋友。我们看一下白宫副发言人贝茨是怎么说的。
I'm not going to speak for President Xi, but like you just mentioned, you've heard explicitly from the president himself, that he has a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They've spent a great deal of time together. They are able to have candid discussions, be direct with each other, which helps them be productive. But he does not consider President Xi an old friend. I can tell you that there was an extended discussion on Taiwan, and the president underscored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committed to the One China policy.Guided by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three joint communiques, and the six assurances. And he highlighted the U.S. strongly opposes unilateral efforts to change the status quo or undermine peace and stability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this is something on which we will continue to engage.
现在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表示呢，除了刚才所说的一些有分歧的议题之外呢，有些议题是可以合作的，包括拜登总统要寻求美中关系之间的许多的这个护栏，来避免竞争也面临冲突。而在气候变化、国际能源短缺对于这个经济复苏的影响，包括中国自己本身的能源短缺等议题呢，双方都有进行很多的讨论。而要击败新冠疫情呢，更需要有中国、美国各个盟友与伙伴们，还有国际社会的整体合作。他说呢，拜登与习近平在会中都强调，美中关系对于世界很重要，所以未来需要举行经常性的元首互动会议，不只是进行对话，更要针对实际的议题进行实务的会议，确保能够加以改善。而在无法改善的部分呢，则要来确保能够降低双方的摩擦以及冲突。平章，
好的，感谢耀烨从白宫发回的报道。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视频会晤中就台湾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拜登总统相当直接地指出，北京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一些分析指出，美国第七舰队的海军舰艇进行台湾海峡过境，就是在传达明确讯息，呼吁中国不要改变现状。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参加美中视频会晤的美国官员还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美国国安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以及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等人。美国政府说，拜登总统强调美国在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的指导下，继续致力于美方的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外交部则指出，习近平在会中强调一个中国原则和三个联合公报为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的声明省略了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美中视频会晤之后告诉媒体，美国总统拜登相当直接地指出北京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台海和平与稳定。此前美国官员说，华盛顿反对北京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举动，美国政府所采取的种种措施都是为了防止错误估计发生台海军事冲突，而这些措施包括举行美中高层会谈以及美国海军舰艇在台湾海峡过境。中共六中全会巩固了习近平的政治地位，而美中视频会晤在六中全会之后不久举行。前美国白宫国安会的副顾问、现任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伯明这个星期表示，这是为了确保美中两国之间有最高层级的沟通管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这个星期表示，美中之间激烈的竞争需要密集强硬的外交手段，防止竞争转为冲突。
Made the point that when it is in our interest to engage, we won't hesitate to do so again, because we feel that having these diplomatic channels, having open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s can help to set those guardrails. Again, the overarching goal of ensuring that that stiff competition doesn't verge into a more dangerous direction.
而防止军事冲突的措施之一，就是在台海传达明确的讯息。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对于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着持久的利益。美国第七舰队的海军舰艇一贯例行地进行台湾海峡过境，这与自由航行任务不同。美国印太司令部根据国际法在国际水域进行台湾海峡过境，这种过境表明美国对台海和平与稳定的承诺。1996年3月，台湾举行民主的总统直选前夕，中国对台湾试射导弹，美国当时派遣了航空母舰战斗群航行经过台海。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主任卢业忠表示，和25年前的情况类似，美国在传达明确讯息，呼吁中国不要单方面改变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拜登政府正在密切关注中国房地产业的债务危机，以及中国监管当局对这个风险的监控。他说，如果受房地产业拖累的中国经济放缓过度， 放缓幅度超过预期，这可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耶伦11月14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房地产业存在一些公司过度杠杆化的情况，他说这是我们密切关注的重要问题。耶伦表示，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重要部门，约占需求的 30%， 中国经济放缓会产生全球性的后果，肯定会与许多通过贸易与中国有联系的国家产生影响。通过大肆举债而迅速扩张的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最近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已经出现了债券利息逾期未付的情况，甚至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与此同时，还有更多的中国房地产开发商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在被问到中国的监管当局是否有能力控制房地产业的风险时，耶伦表示，他们显然正试图这样做。美联储在11月8号发布的半年一次的金融稳定报告中，也对中国房地产业所引起的担忧对美国构成的直接风险提出了警告。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时间周一晚上大约3.5小时的视频会晤中，试图为美中关系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双方讨论了人权、贸易、新冠疫情等多个话题，其中台湾问题仍然引起高度关注。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教授和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系荣誉教授丁树范教授一起来分析拜习会的成果与意义。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两位好。首先呢，我想请问丁树范教授，就是您认为这次的拜习会有没有达到为美中关系管控分歧的这样一个意义，或者说还是两边都是在老调重弹？
我想就我个人认为，我认为就是说彼此的旗舰还是非常的大，不过彼此也似乎要愿意努力对于彼此的冲突旗舰做一个管控，那么看起来初步是有一些成效，可是后续就是说具体要还要看彼此之间具体怎么做，所以我觉得目前只能说是这个还算是有一点成效。
好的，那王教授您怎么看？因为我记得在拜习会之前我们的一次讨论里，您就讲过说这次拜习会的主要意义可能就是为了给双方的关系建立一个管控的这么一个机制，那么您认为这个目的达到了吗？
我想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见面三分情，或者是另外讲法叫做不打不相识。那么白宫的话已经为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做出一个定调，就希望说能够为彼此之间的冲突能够控管，建立起一个所谓的护栏。然后中美两国大国的话能够向全世界表示，就是说他们是负责任的大国，因为他们之间如果说让竞争变成公开的冲突的话，对全世界都不好。那我相信说这一次的这个双方领导人的视频会议的话，虽然说是许多立场的话都是重宣旧调，但是对于说稳定关系来讲的话应该还是有帮助，因为就算是重宣旧调的话，对方都听到了这个双方自己的意见，听多的话应该也是会有一些影响，对于彼此之间的工作层级的这个气氛来讲的话应该会稍微好一点。
是王教授，我想请问中国，您认为中国是怎么看待这次的会议？因为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拜习会结束之后大概4.5小时之后，中共就发布了六中全会历史决议的全文。我们知道这个六中全会在上个礼拜闭幕之后是迟迟没有发布这个决议的全文，那么您认为在这个时机发布历史决议的全文有没有什么政治意义？是不是说习近平他对这一次拜习会的结果是比较满意的？
我想从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习近平当然是希望说在内外都很稳定的时候来彰显他一个领导人的这样的一个架势。那么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个第三份的历史决议，树立了这个习近平他在党里面的地位，而且他这个可以稳定这个国内的这个需要。那么另外这个时候他来这个跟 拜登总统，美国的总统的话平起平坐，这样他可以显现说他在这个全世界的话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跟美国平起平坐的一个领导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再加上这个很多人这个揣测，就是说这次的这个视频的会议或者是之后呢，因为马上北京就要办这个冬季运动会，是否这个习近平本来可能一开始是说希望说套交情吧，说拜登是他的老朋友，然后借此来邀请他去参加这个冬季奥运会，那这样子的话就给这个习近平在外交上的话有一个很大的疏解。所以我觉得从习近平角度来讲的话，这个这次视频会议的这个时间点的话是显得说美国对中国要求比较多，这是他们的看法。
嗯，好的，丁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基本上同意王卫正教授的观察，就是说北京不管是官方的调子或是很多老百姓，他们认为就是说美国做了很多的让步，比如包括这个任正非女儿的问题啊，孟晚舟的问题，对不起，以及这个拜登刻意选了晚上的时间一直到半夜，好像有求于这个习近平似的等等。所以基本上北京认为呢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胜利，但的确是不是这样的，那当然都是可以争议可以讨论的。
是，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台湾问题啊，因为刚才我们在报道里也说到了，白宫说双方是用了很长的这个时间来讨论台湾问题，并且呢在拜习会之后，在中国方面，中国的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他总结会议内容，这个4321里面一指的是一个问题，那指的就是台湾问题。那么我想请问丁教授，您认为通过这一次的拜习会，双方有没有这个达到一个确定对方底线、避免冲突发生的这么一个目的？
某种程度也是有啊，就是说在这个拜登跟习近平见面以前，那么不管是这个Sullivan 或者是这个布林肯的一些讲话，那么基本上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或是这个等等啊，所以基本上我相信他们是至少就是说拜登政府重申一个中国政策，因为北京一直怀疑现在拜登对台湾的做法是所谓的这个一个中国政策 plus， 就是可能会逐渐的溢出一个中国政策啊，所以透过这次的这个以及会前会的重申呢，那么拜登总统重申所谓一个中国政策，所谓的这个一法三公报六项保证呢，基本上等于把既定的政策再重申一遍。那当然北京目前来讲也只能是暂时相信。所以我刚一开始讲就是说后续他们可能要再观察，就是拜登政府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对一些对台湾的一些做法，他们再来做后续的观察。
好的，王教授您怎么看双方的底线都在哪里？
是的，我觉得双方就这一次虽然是各说各话，但是都达到了双重的目的。所谓双重目的，就是一方面的话是再保证，就是 reassurance， 另外一方面的话是吓阻，这 deterrence， 这怎么讲呢？那换句话讲，就是说双方的话把好话坏话都讲出来了。美国的好话的话，当然就是说我们还坚持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这个是对北京的再保证，但是这个是奠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公报六项保证，反对任何单方这个改变现状，而且必须尊重台湾人的意愿，就是最大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话里面有软的话，也有硬的话。那么北京方面的话，他的贺主就是说他不放弃武力的这个解决问题，但他愿意用这个最大的诚意、最大的耐心来达成和平的统一。然后他也强调他的一中原则，然后他警告美国，就是说对台湾的事情的话，这个严重性。所以双方的话，软话跟硬话都讲了。那么我想的话，这个可能就会有助于双方了解对方的底线。虽然不见得同意，但是既然听过的话，当然应该是还有一些效果。
是，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据新华社的报道说，习近平在这个会议他说，如果突破红线的话，中国将会不得不采取断然的措施。王教授，您认为中国的红线是在哪里？习近平他会不会对台湾使用武力？
现在既然这个好话坏话都说过之后，我倒觉得说短期之内， 这个中国没有用武力的这个可能性，或者说是它的正当性，但是中国还会继续的增加军力的扩展和这个发展，好，就是说这会持续的压力。那您刚问到说这个红线在哪里？这个红线的话，其实过去中国的话都已经发布过。那么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1979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的时候，那时候中共有三个条件，就是断交、撤军跟废约啊，的断除这个正式的外交关系，然后撤除美军，然后废这个共同协防条约。那换句话讲说，如果说这个台美如果复交了，或者是美国驻军了，或者是在签约的话，那这有可能就是红线。对台湾来讲的话，过去这个中共讲过很多一些条件，比如说台湾宣布法理的独立啦，发展核子弹啊，或者说是由外国驻军啊等等。那后来这个反分裂法又多加了一条，就是说台湾人永久的都不跟他谈判。那我觉得如果说不跨过这些底线的话，中共是没有任何正当性来用武的。
好的，那丁教授，我想请问您怎么看？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中国的军机是越来越多的，越来越频繁的飞越这个台湾的航空识别区。那么在这次拜习会之后，有没有可能中国会稍微给这个台海局势稍微降温？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我不认为会这样，因为我们必须指出，就是说中国的军机开始跨越这个台湾，往台湾东边飞，然后飞向西太平洋，是从2013年开始。那2013年是在马总统执政的时候啊，所以这个东西表示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有这个军事的需求，因为当中国整个军力扩大，他的这个买了更多的新战机、新武器的时候，他可能必须要这个开始去练兵啊。所以往东飞，2013年开始往东飞，其实就代表他要开始练兵。那这个东西是纯粹的军事需求。那这是不管谁当总统啊，所以也就是说，不管这个即使经过这次这个彼此关系，也许在台湾问题上，也许做了一些初步的一些妥协，可是实际上，基于练兵的需求或者基于政治的需求，那么我相信，解放军的飞机应该还是会继续的。在这个往台湾这个方向，乃至于解放军的军舰应该还是会继续往西太平洋方面做各种各样的演练。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王教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白宫官员表示说，拜登政府并不试图改变中国，而是想尝试以有利于美国和有利于美国盟友的方式来塑造一个国际环境。那这样就是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该合作的时候合作。您认为这样的方式对中国是否会奏效？
美国讲得很清楚，就希望说他跟中国的关系的话是有三个篮子啊，那一个竞争的、合作的和对抗的。那中国的话当然是只强调这个合作这一方面。我觉得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这个看法的话逐渐趋于现实，因为比如说刚才这个黄耀毅谈到，就是说这个白宫会公然的这个驳斥这个拜登总统是习近平的老朋友这样一个说法的话，就表示说美国跟中国谈判了40年之后，终于发现说讲如果是老朋友的话，就等于掉入他的陷阱里面，因为他会依照他的那个逻辑来要求你这个对于他做很多的让步，因为你既然是老朋友的话，当然很在乎这个关系。所以我觉得美国跟中国交往的话，今后应该都是会坚持自己的原则，而且会顾及了自己盟友还有这个朋友之间的这些价值，所以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子的即兴即事的那种交往。
好的，丁教授您怎么看？半分钟的时间。
Yeah, 基本上我同意王威正教授的观点，就是说美中之间将来关系会真的会变得蛮复杂的啊、哦、就是说就像王教授刚刚举例子，所以老朋友这个例子，因为老朋友在中国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意思啊、哦、那么可是在西方来讲，目前这个名词其实某种程度是被有非常负面的意义在里面啊、哦、所以也就是说拜登的官员包括是 Jack Sullivan 等等一直强调，就是说有必要竞争就会竞争，有必要对抗就会对抗，可是该合作还是会合作。所以我相信就是说这个美中的关系将来都会变成是这个三个中间会在这三个方向里面会运作下去啊。那这当然具体要怎么去处理，我觉得我们还在去观察。
好的，今天由于时间缘故，我们就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丁淑帆教授和王维正教授参与今天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